其实我特喜欢那个，就是，我特喜欢就是 plan 那个 vacation 哈。如果说很早提前很久，我们有 group，我们在那里玩的时候都是我在 plan。然后呢，我们排班呢，我们是提前2个月就把我要上班的那个schedule 这个排出来，所以呢，1月份的排班应该是我去年11月份就是把时间预留出来的，等到1月份，因为有一个长周末嘛，Martin Luther King，1月18号是星期五，然后我就跟我自己排了5天是休息的。但是这5天呢，我中间一直想找到那里啊，这里啊，我订 hotel 啊，要早班去玩，总是没有找到，所以这5天就空在那里的，空在那里了。我说哦，那肯定是到了星期六，因为星期五孩子还有事嘛，星期六的我就可以就找个近的地方。我说我们就要出去几天，反正这5天我总得干点什么。到星期五的晚上，然后我们家弟兄就在家里发烧，又吐啦又什么的啊。星期六到天就把他送到急诊室，然后从急诊室就送到手术室，就做了一个手术。其实他这个春节的时候他做过见证的，所以我不重复别的。我就这里其实我就对那个时间我就觉得很奇妙，这个时间我早就留出来了，然后那5天我没有事情。然后他星期六的晚上做完手术，住了一宿，星期天住了一宿，星期一回到家里，我在家里还可以照顾他。比如我要到星期三才上班，又不用请假，我这几天就一直在家里就可以。就送他呀，接他呀，就是很奇妙的事情。都说那个时间怎么神早就知道。其实呢，中间呢是蛮多恩典，他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就觉得，我上次有跟我们小姑讲过的，我说那个 timing 都在神的手中哈啊，那个中间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错过。其实去年一家就是我们家，还有加上我的爸爸妈妈，我们家就是做了好几个手术。然后我就是从这里我只在中间找几个说。然后等到8月份的时候哈，其实我们那一天呢，我们一家人到东部去，早晨是开往，就是从我们家到姜维的路上的时候，我打开我的微信呢，然后上面发给我的信息是我弟弟发过来的，说我的爸爸是住院，是告病危，然后特别严重。但是我当时我就在那边，我说这怎么办好？但是我见我这么远，我能做什么呢？我除了祷告就没有别的事情。他们就发的就是大出血，我爸爸心脏有问题，然后他一直吃抗凝血剂，那是大出血。我后来才听我姐姐讲，她说她是学中医的，她当时就跟我妈说，她说这次我爸去了，他们是叫的那个110嘛，说我爸这次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他们一紧张了，就把我弟弟也叫回去了，就离得近嘛。我就看到那个照片以后，我当时在去飞机场的路上，我就跟我们跟那个航英姊妹哈，我说我需要祷告，我爸爸现在急诊室，然后大出血，我们要坐飞机要到 DC 到我们儿子那边去。我就跟我姐姐跟我他们说，我说辛苦你们了，因为他们都在那床边守着，我说辛苦你们了，我说我能做的只有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其实我很有平安，因为我爸爸是信主的，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但是一直有平安，因为8月底到9月底我要回去啊，中间还有20多天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总觉得我祷告的时候我会。神有给平安在我这里，我可以见到我的爸爸，还可以见到。我当时是说，我就要是再回去的时候，我再见他一面啊，因为好多事情还没有，好像跟他中间还有蛮多亏欠给他的。虽然他有信主了，但是最后我在那边就祷告就交托了。然后我们在那边玩啦，然后参加他们那边有个婚礼啊，都参加了回来啊。哎，等我回来这里的时候，我还没有回来，我爸爸就出院了。其实中间。一个是信主了，我不是特担心，我就跟我爸后来，在医院的时候，我说爸，我不担心你那个，我知道你去的地方蛮好的哈啊，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会见到你，我说有平安，我说这边有祷告，有好多弟兄姊妹在给你祷告，就是有平安在我们在这里，感谢主。 他最后真的回去了以后就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的，他的出血出的就是大出血，是咳嗽的，从那个胃出血，然后用那个大盆儿，就是脸盆儿装的，就说我爸爸又瘦，他说估计这下不行了，但是最后没有多少天回去了。嗯，然后现在回去我回去了见到他真是特别好，特别喜乐，有跟他在一起，也有交通，然后把我一直亏欠要交代他的事情，然后上次回去都交代的。回去回去的时间我是九月底到十月二十号左右吧，在国内。嗯，其实我们的时间安排的特别特别的紧，弟兄也有事情，然后我们家儿子还有媳妇儿他们都回去，要从台湾好像就是五六天在大陆吧，啊，在那个还是我们还安排了要出去玩几天。嗯，以前呢就是我们一块儿到庐山吧，到庐山去我有四天的时间，中间就是突然就说我们跟着旅行社吧，就是变成三天了，说中间有一天时间，我说这个时间怎么办，我说哎呀，我跟我姐说，我说算了，他们都有事，就是我没事，我说我给你两个人把我爸妈带到哪里去玩玩吧，因为我一个人带不出去，我爸爸后来是坐的那个电动的那个轮椅，特别的重啊，就从车上搬下来呀，从楼上弄下来都特别难，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我们一块去吧，我把我妈给弄，他们去玩一天。那个季节也挺好的嘛，我姐姐提醒我说要不然我们都在家里，就把我妈带去看病去吧，说我妈那个就是这个这里长了一个肿块哈啊，她不想弄，她不想去检查，怕是恶性的，她就说算了，我不做了，又不疼嘛啊，你不想有个什么坏结果，我说还是去看吧。两个人就把她弄到那里看去，他说了要做 MRI， 你知道国内要做手术吧，前面术前检查会有很多的事情，做 MRI， 所以排了，我们星期三去的，一排就排到星期六才能做，我说那不行，我说我们那几天呢，我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走了，最好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把它做了，能做手术就把它做了啊，国内嘛就是有这点好，只要你认识人哈，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当时就一个电话了，就是打到反正我都找的我们家老公是学医的，我是学护的哈啊，在那边有认识的人，全都有预备。然后呢，当天呢就把 MRI 一做，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到庐山去了。那边星期四我们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就有那个侄女儿打电话说，已经找到人了，马上就说可以做手术。星期六就是说今天可以进去的话啊，赶快。我昨天跟我们弟兄说，我说你跟那同学发微信啊，最好是星期一把手术给做了，我跟在家里照顾几天，我再走。我是星期五走，星期四走，我说可以照顾几天。然后我们家弟兄说，不用跟他说时间，兴许人家比星期一更早的。哦，果然不错。最后等我们在玩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什么术前检查啊什么的都给弄好了，然后星期六把手术就给做了。出来以后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呢，哎，我在那里就是我没事情嘛，我在那里白天晚上就陪着我妈妈，然后我就特别想有一段时间跟我妈妈相处嘛，她是信主了，但是呢也国内的那个就不像我们这里有团契啊有什么的，没有这么多 follow up 嘛，我一直也担心呢她的信心有多么坚定哈，然后就是呢白天晚上陪着她的时候，哎呀，我感觉到她其实他很少去看什么手机啦或者什么的，但是大多数时间他就用那个随身听啦，在那里听赞美歌，听那个各种各样的讲道的，就是那里各种各样的就是放啊听啊重复的听啊，其实他好多时间都是安静在神面前，他的祷告也是挺长的啊，自己一直安静的，一会儿有时间他就又把它打开又在那里讲，就是我不用担心。然后我呢中间有时间呢，我就打了个车又回到我爸那里，他也是一个人，我有单独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跟他讲了，中间不是好多诱惑嘛，那中间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坚信我们这所信的神才是真的神，不过他也是蛮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等我走的时候呢，我妈妈其实手术都第五天了，已经快拆线了，这段时间都是就是这么奇妙的发生，人家术前要检查要五天，给我妈妈进去第二天就三天就把手术做好了，就是这么然后结果又特别的好，我说哇，这时间都是神安排好了的，其实我后面就是我没有事情，感谢主。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分享的，就是 其实我这一周我是星期三哈，三五六上班，结果排了三天。等我上一周，我们护士长，我们的 supervisor 说，我星期一、星期二我差一个需要有人上班，你可不可以过来？我说，他说我这一周我给你排了三天，你应该上四天，我要给你加一天。我说你，除非是你让我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有一天休息。他说不行，他说因为那时候缺人。我说那不行啊，你先给我把星期一排上吧。他说星期六了，你在那个 waiting list 上啊，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上班的，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等到星期一还是星期几，我的朋友好关敏就打电话，他说我星期五星期六在你家住要那个啊。然后我星期三我就去上班的时候，我三五六都是上班的，我跟我护士长我说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让我星期六休息，我说我家里有客人我不能早上班。他说不行，已经到 last minute 没有人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 OK， 那我就祷告吧。那没有办法了，没有换的了，因为我们星期四是关门的，没谁跟你换班的。我三五六都是累，都是上班的。我就祷告，我说神了，只有你了，你可以啊。然后我也祷告，我说我星期五要上班，我上班其实是要到七点半，但是呢，今天六点半就结束了，我就可以赶过来就。然后等到今天早上，我就他说我把星期六给你排。八个小时，你就算八个小时，你还可以回去。我说那至少我可以八个小时，我上完了，我可以回来跟他们一起吃 dinner 哈啊。那我今天早上是九点钟上班，比如我去了以后呢，我就赶快我的病人都已经来了啊。我待会中间没事的时候，我就跑到我们的护士长那里去，看着啊，他 feel 很 guilty 的哈、啊，告诉我他说，他说亏，他说明天呢我们的 staffing 忙，其实蛮好的，你可以不用来上班的。我说 Are you sure？ 他说。是的，我再问一遍，我说确定吗？他说我确定。然后我就说哇，我祷告的我都忘了这事儿了啊，我要星期六休息的，不可能发生的。然后等到下班快下班以前，四点多钟，他又苦着个脸说，他说不行，我你得回来，因为那个加了好多病人呢，我排不下去班的。我说不行，你说来的不能反悔，我说不能反悔的，我不会来的，我说我不会来的，我说你给我排上去，我不会来的。但是呢，我想想，既然他是护士长，他给我排了，我还得去啊。我就在那里很着急的，我说不行，我说我已经想好了，我今天一定要做见证，这是神的作为，怎么会让他反悔？我还得回去上班，我做这个见证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没事，我说肯定不会来。然后最后护士长走了，我把他排班拿一看，哇，我明天是休息的。感谢主，对不起，我没准备好。
新鲜出炉的见证。下一个，下一个，我踊跃一点啊，因为我们往常的经验是最后到最后的大家发觉会说时间不够用，快，有没有一二三，
其实我也没准备好，我觉得，但是我确实，有很多感恩的地方。今年，真的是我都自己在那想，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今年真的是感受到很多很多的爱，特别特别多的。首先我讲一下我的大女儿，因为她一直有从去年那个得过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心肌炎还是什么呀，反正他就是连起来哮喘，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咳嗽的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去前年是吧，前年，然后那次回国的时候几乎就是在医院里待着，然后回来之后也是就是大家几乎教会很多人都特别关心他，像黄继雄夫妇就是天天为我们家祷告，然后那个玉明还有艾米丽姊妹也是带着我们去这里看医生去那里看医生，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然后他也把他那种喷雾的东西给我们用，就是感谢主，今年他真的是好了很多，到后来现在几乎就不咳嗽，差不多就是也好了，我真的是特别感恩。你要知道之前他经常是夜里咳的，你他睡不着你也睡不着，他在那咳你就心里在那跳，我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简直就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会在那一直咳，我会在那一直难受，然后我的情绪也很不好，但是感谢主他现在好了很多了。另外还有他，大家知道他这里从小有个脂肪包，也是大家也都很有负担，特别有老爹从他很小就关心他，就来看他这个 这个包，然后艾米丽姊妹也是也带着我们去看医生，就说她要不要做掉啊，然后当时医生都说啊太小了还不能做，可是今年就是真的是主的安排，然后在那个斯蒂芬还有老爹的帮助下就做了，效果也非常非常好，真的就是看到神在安排各样的事情，时间安排的特别好，结果也安排的特别特别好，我真的特别感恩，因为这个孩子我真的是为他揪了很多很多的心，所以他现在也看起来也健康起来了，然后也活泼了很多，真的很开心。另外我今年呢就是也自己也得了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喜欢右肩侧着睡觉，这个肩膀有压到，可能有一天也是天气因为很热开着电扇睡，然后一晚上没翻身，到早上起来之后这个肩就特别特别痛，然后就开始痛得不行，刚开始也是只是觉得肩膀痛也没太当回事，就跟当时有跟几个兄弟姊妹说，当时那个杨寿鹏弟兄他特别有爱心的一个人，把他的一个按摩器啊还有敲的小锤子啊都给我从他家拿来，一直到现在还没还给他，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就一直用嘛，可是可能不是很对症，所以就越来越加重，后来就这两个半手指就麻得很厉害，他不光麻他是真疼啊，疼得我受不了，有时候我从班上我就直接找了大黄旁边一个针灸的，然后就给我扎针灸，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是他针灸之后疼就好了一点，后来也去另外一个杨弟兄推荐的那个针灸的医生那里去针了有6次，那个疼痛就好了一点，但是麻还是特别特别重，就是真的是我就是可能是到了这个年纪，因为你之前年轻你从来不会想到你会得一个病，我会吃了药不管药打针不管药不会很几天就好，你要几个月这个病不见好，我真的是刚开始接受这个，刚开始觉得哦我年龄到了这个阶段，我开始有一些这样的毛病出来了，开始就说你怎么治疗它就不会很有效果，因为我针灸了6次没起作用，后来看的家庭医生，然后拍的片子，去看的那个 physical therapy 的医生也做了好几次，然后他一安排就是说6到8个礼拜的 physical therapy， 然后我发现他教我那几个动作也就差不多，我就因为太贵了我就不去了，我就自己在家做好了，然后就说除了这些医生的治疗之外，教会的兄弟姊妹，就是刚开始那个针灸的医生让我吊着胳膊不要动，因为我当时要动会很痛很痛的，所以就吊着不能动，卢旺弟兄就把他们那里的吊的那种东西给我一个，我就一直用着，后来像这个书会啊又把他们家的那个针灸那个叫什么针灸的是吧，不叫针灸的，艾灸的药还有涂的药啊也都给我拿来，还有那个扎弟兄那个姊妹陆涛把他的按摩脖子的还有用的药啊膏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一个病好像教会好多好多人就在问你怎么样了最近怎么样了，然后各家里各样能可能对我有帮助的哗哗哗都到我家，我就拼命记得这个是谁家的那个是谁家的，所以到用的差不多某个阶段我就换另外一个的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还给人家，我就感觉哎呀我真的是就是我是这么一个人，真的是就是如果不是神的爱真的是会有这么多人爱我，我就得到好多好多人的关爱，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蒙福，虽然是胳膊还是不行，而且到现在也是不能做什么事情，可是感谢主，这就神就让我公公婆婆来这边，因为我真的是当时去看针灸的事儿，医生就说你不要做饭了，因为我真的是做饭之后就特别加重，就是我会难受的，我跟连饭都不想吃，我直接拿个暖水袋上去烫我的胳膊，因为只有在很热的状态下我才能承受得住，到现在也是，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有2个多礼拜我都没做饭，都是婆婆在做，然后有一天中午他们出去了，我中午做了一点点东西，结果就疼的我就赶紧拿热水烫手，水凉了我就把锅放在炉子上，我直接把手在里面，我说你看人家煮猪蹄的我是在煮手，我真的他如果不是那种热量在这里我就是难受的不行，又痛又麻真的是难受，我是一个真的是不愿意去看医生的，可是为了这个我说不管了，就不管什么医生让我不要痛就好了，就是但是主做了安排，你看我婆婆这次来能待5个多月，我想等她早上我应该会好的差不多了吧， 到现在为止反正是饭也不做碗也不洗去买个菜，有一次那真是那个陆涛甚至有一次买菜他都陪着我帮我往菜里放，他怕我拿会痛，还真是的。我今天下午去拿，只是翻了几个红薯挑一挑而已就捅起来，就是这个手，这几个手指是不能用力，这几个手指用力它就真的会痛，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养尊处优的在家里享受生活上班感谢主给我这个工作，轻松的不得了。要说在那干嘛，我的干女儿就是他天天在那看电视，我确实也没办法，我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就只能在那看电视。可是我们老板还在那说呀，你看咱们就你在这看，我的一个朋友那他五个同事在那看，就说因为好多地方真的是他们工作比较轻松，没有什么事情干的时候就在那待着，一个月可能只有几天有一点点事情可做。主感谢主也给我一个这么轻松的工作，让我可以上班，还我那时候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另外我也感谢我的弟兄，我任劳任怨的给我涂药给我按摩呀，因为于老爹教给他怎么给我按摩，所以他也帮我按摩，然后涂药也是要因为要使劲磨一下让他发热才有点作用，所以他也很辛苦。另外我婆婆来之前也是他在做饭，现在洗碗干嘛的他都很任劳任怨的，也没有给我脸色看
被逼的
我的见证没有
刚才这个他提到一点哈，我们家那老大那个眼睛，再次感谢于老弟，感谢 Steven 哈，这件事情我真的是看到说弟兄姊妹的爱心啊，这件事本来说实话是可大可小，你知道说这个小姑娘脸那个脸上的东西，我们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操心这件事情，因为那上一次做这个手术不光是把这边的这个脂肪包去掉。他这边的眼睛上的一个痣同时也都去掉，然后现在恢复的非常好，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再次感谢神，感谢于老师，感谢 Steven， 感谢于弟兄啊。好，我们下面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自告奋勇？哎，于弟兄。
稍微补充一下，刚才一直在讲谭弟兄老大啊，那个脂肪瘤这个把它拿出来，当时医生都很有一点顾忌啊，怕他年纪很小会不会不愿意啊什么的啊。那有一天我在这边我看到那个 Grace， 我说 Grace 过来给我看一看，你那个手术做怎么样？结果一看，那个针啊，一针一线那个很密集。但礼拜天我碰到老爹，我就问老爹，我说老爹，你这个外科手术那个缝线怎么缝得那么好啊？老爹说，我在家里练了好久啊。老爹你那个年轻时候手术做了很多，他跟我说做这个阑尾炎啊，他只要15分钟就做完了，可是他很久没有练习了啊，所以老爹特别特别的再去把针线拿出来在家里在那边苦练之后才真正的上场啊真的看见老爹做事非常的认真，也很有爱心。那我自己我觉得感恩节啊，大家都要献上这个感恩啊，也就是感恩的祭啊，感谢的祭献给神啊，让我们能够回顾一下这一年。我出去旅游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天气很热很潮湿的时候我会犯病，犯一个什么病？犯蜂窝性组织炎，那个也是处理的不好也会变成 败血症，所以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就准备了这些这个 antibiotic， 我就准备好了。今年去台湾很不幸发作了，我跟 Emily 讲， Emily 啊，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 Emily 说是啊。结果赶快吃药，Steven 给我准备了一个礼拜的药，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一粒了还不见好，这个心里也是非常的忐忑不安，怎么办啊？我回到美国我就很安心了，可是那个药还差，我回到美国还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到美国，现在药已经没了，怎么办啊？那因为去台湾领药也是可以，可是你这个 antibiotic 一吃大概要吃到七天或十天啊，那个时候也是只有两三天了，如果我要再吃下去，那到了美国又没有那又要吃不同的药，这个也是很麻烦的。所以也就是凭着信心啊，就不吃了，也反正也没药了啊，感谢主啊。过了之后这个蜂窝性组织炎这个症状啊也慢慢的消退。那在特别是在飞机上啊，在飞机上这个你坐在那边血液不循环啊，很容易恶化啊，所以感谢主啊带我平安的回来啊。那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今年大概夏天的时候啊，跟 Emily 还有我岳母还有 Emily 的同学，我们一起去罗伦海吃饭啊，在那边买东西的时候，Emily 的母亲突然头昏啊，她要抓她同学啊，抓她同学的衣服也没抓到，整个人就这样子砰啊，自由落体这样子倒下去，直挺挺的就倒下去了。结果赶快给她扶起来，看她有没有怎么样啊。那后来她后脑勺这边啊肿起来，大概像这个乒乓球一样啊，肿了一块。那我就扶他到车子里面啊休息，那也是感谢主，95岁的高龄啊，这样子跌在地上一根骨头没断啊，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啊，谢谢。
感谢主。好，我们下面两位弟兄姊妹，陆王弟兄。
我也是没有准备啊，就是临时想起来，然后想到一些事情，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感谢神。首先我要说的是，要感谢我们教会，感谢特别让我今年受感动的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啊，这个我们感谢我们很好的姊妹王婷跟 Lucy 啊，在这个事情上承担了起来。我想王婷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的啊，包括 Lucy 以前有带过，因为我有时候也带小孩教中班，所以呢就比较 involve 有时候，所以我看到这个，因为我们感觉这个东西可能想想哦，你带小孩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啊，不是很复杂，不是很麻烦，但实际上是很花心思的啊，不光是要安排孩子们这个我们主日要干什么干什么啊，不要从这边走了，就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说 孩子们有时候也是很难管，但孩子们都很可爱，但是有很难管的这个。另外呢，因为孩子们都是有家长的啊，但孩子有时候家长可能会一些想法，未必说是意见，有建议啊，所以说整个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一点啊，要负担一点。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很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主日讲道讲完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过一点点啊，十一点过一点一刻的样子。我们有时候大家会来，父母啊会过来在小孩那边晃一下啊，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小孩人越来越多啊，有很多有一些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介绍来的，比如说像家弟兄他的邻居啊，他认识朋友介绍来，还有一些呢我不是很清楚，是甚至可能是不在这边玩，可能外面玩的时候，他们在 recess 的时候，他看到哦这有教会，有小中国小孩，然后中国人就过来啊。那我们现在我数了一下，最多的时候我们小孩有30个啊，然后我在想，这个一年前我们小孩可能自己家的小孩，youth 不算啊 ，youth 不算 ，youth 另外一个是，在他们的另外一边，之前我估计一年前可能十几个这样子，那这个我们不是说追求人数，就像大人一样，会众一样，不是说追求人数，就是说倘若你这个人数增加，那么代表是你吸引到人嘛，你为什么吸引到人？因为你这个你的 program 很好，然后大家很有爱心啊，那这个大家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吧？你过来如果是很虚的东西，待几次就走掉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小孩还持续有来，然后呢，我们这些有一些家长就代课的家长都摆上，所以现在就是吸引到这些父母也要来啊，然后呢，他们也有这个渴望的心，就是说，那我来，说，这个地方这些人是这样子，一帮信主人啊，他们信仰什么东西？我觉得他们这里有吸引我的地方，不管是小孩的 program 还是带人接物，他们成人跟我们交流，那么这些父母会留下来呢，他们就会寻求，就像很好的机会，上次伟伟啊，好几次了，伟伟就带着几个孩子的家长啊，慢慢为主啊，那我就给他们讲解圣经的道理，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从我们王婷跟 Lucy 这个把这个主日学接过来，然后一点一点的，这个是很漫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然后到吸引孩子来，那 program 我们一开始摸索要怎么弄啊，这个次序时间大家什么情况那都是摸索，然后慢慢比较 stable 之后啊，那么这个那神就可以带人来，神可以通过我们弟兄姊妹带回来，可以通过在 playground 带小朋友过来，或者whatever 对不对？就各种的however it works， 然后带过来，那这个那这些家长好吧，孩子也会认识，对不对？那我知道这个Peter 来教会也有一些时日来的啊，那 Peter 有时候甚至我不知道 Peter 多懂这个，我不知道啊，那是毕竟小孩嘛，但是他也不管他有懂到什么程度，他可以跟他的玩的小朋友，跟 Diego 讲，或者跟一个红领的小朋友讲啊，讲说我们信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教会怎么样啊，那他的这个家长就可以来了之后，他家长受到感动，那么就会寻求，对不对？寻求，那么我们伟伟可以自己 volunteer 跟他们讲，这个就是说是一点一滴啊，一点一点这样漫长的过程，都是弟兄姊妹很好的摆上。我觉得我这个事情上，因为我在小孩那边，我跟他们玩比较多啊，经常陪他们玩，我就比较搞笑一点，所以呢，自吹自擂，他们喜欢跟我玩，所以呢，我就经常跟他们玩，所以我看到整个这个我们儿童组一些这个慢慢的过程啊，发展的现在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是很令人很感恩的地方啊。然后从这个里面我也学到，就是说你要带小孩，小孩是 都不一样的，有一些这样的性格，有一些那样的性格，有一些很乖，有一些可能顽皮一点，但是每个小孩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每个人生来都不一样的。然后但是你要管小孩，教育小孩的时候，是你自己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理解，对神的话有一个理解，所以这样呢也会促进我们代主日学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学习神的话，然后呢也思考这个孩子有时候你需要爱心多一点，但顽皮嘛啊，这个注意力有限，就像这样的跑来跑去，对吧？然后包括我儿子也是，他比如平常在家里打游戏多啊，就是扯出去不在教会的时候，神很有意思，用这个我们说天赋，我们自己做家长对待孩子也是这样，是你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你不一定要去怎么说，你读教育心理学的书啊，什么什么书，只要你将心比心，你跟孩子的关系，那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学到很多。那圣经里有很多教导我们天赋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的关系啊。我觉得这方面也学到，因为我儿子打游戏比较多，那我也跟他发火，然后发火发现是，哎呀，别人如果对我发火，那我肯定也不听他，对不对？那我对他发火，但是我觉得我有道理啊，你不听我就要发火，那你自己要挣扎，也要思考，因为他们长大嘛，小时候你发火可能还好控制一点，他们 physically 跟这个 mentally 都比较弱一点啊，但是长大的话你还是要跟他讲道理，那道理从哪里来？我有一次问他，我说你知道道理从哪？你怎么知道罪很错的问题？他说我又没有想过。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做事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子吗？所以我就跟他讨论。所以说我就是说不管是在教会带孩子，或看到我们教会儿童主义学界，或者在自己家里带孩子，其实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这个生命成长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你说是有难处啊，所以我说感恩要感恩好的东西，顺利的东西，要感恩苦难的东西啊。跟孩子生气其实是说苦难听起来太严重了，但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折腾人的事情，对不对？首先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觉得这玩意儿是容易的，这玩意儿本身就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有个心理准备啊，跟信主一样，不是信主了 everything is OK， 花常开什么什么，不是这个，你有一个自己有一个 mindset 的问题，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感谢神啊，和我提供，包括我们这些个，我在说话，我们主日学这些个小朋友们，从几个月大的。一直到幼小那些小朋友，是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上面都有摆上，我们也为过去的一年啊，我们这些个在这方面有付出的弟兄姊妹的心怀感恩。好，那我们下面还有哪位弟兄姊妹跟我们有交通分享？抓紧时间哈，我们时间真的很宝贵。有没有？来，隔夜子们，感谢主。
其实我不是一个适合在前面说话的人，但是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啊。我觉得啊，真的是好像临到我你们家啊，不说我真的觉得很亏欠谁。其实我们家老大啊，毕业了今年，然后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前途如何，所以就把所有的他的毕业以后，我跟徐熙俩把他所有东西都带回家了。然后呢，回到家以后发现他说那边找到事情做。是医院的什么事情啊，跟着 ambulance 走的那种哈、啊、然后他又回去上班，可是因为没有准备，所以他住哪里呢也不知道，幸好呢弟弟呢是也在那边上学，他有一个 apartment 可以暂 就是他是一年的可以暂住一下，住了，然后他就先住在弟弟那一个月，住完了，等到开学以后，他的弟弟如美来，反正就是不能住了，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就为他祷告，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呢是父母呢是个 Christian， 然后呢他们他就邀请他去他家去住，我们真的很感恩。他自己的儿子呢去 Microsoft 西雅图那边去上，所以他儿子的朋友他就请他住，然后呢神就为他预备这么一个好的姐妹家里，然后为他他可以住在里头，然后呢他因为要上班所以就要买车，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跟徐徐说你要不要飞过去替他买车，然后徐徐说这么大了还要你要帮他什么时候，可是我们想他又没有什么钱，对不对，我们就想说他毕业了要他自己 support 自己，我们可以借给他钱，所以要买个旧车，你想一个新的手然后要买个旧车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自己要去买，我徐熙就说就 remote 教他怎么样买，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想说神啊不管怎么样给他买一辆车，不要出问题，就是说感谢神，真的徐熙说他买了一辆还不错7000块钱，还是买一辆什么，反正是我们家现在算的最新的都吧，可是有一天晚上我跟我朋友每天晚上走路大概8点钟，估计他们那边有时差，在10点钟半夜的时候他就跟我打电话说妈妈他的车在一个地方轮胎被换掉了，然后呢我说你找爸爸，因为那天正好爸爸打球他找不到，我说那我帮你，那我也不知道怎么修轮胎啊，我就给徐徐打，反正好不容易打进入，可徐徐说那我们 remote 也不能说以前教过他换轮胎他不感兴趣，然后呢我想说怎么办，我说哎呀我就要不然找一些 phone number 就让那个什么拖车公司帮他修一修就算，我说你就付一点钱吧，你没钱我妈妈帮你出吧怎么样，那么晚哈，后来我就给他好几个电话来来回回打电话，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就为他祷告，后来 turns out 他找到他住的那一家的爸爸，人家10点钟回来替他换的这个轮胎，然后呢第二天那个他要去修车要去换 regular 轮胎，然后那个爸爸好像不放心，就是那个他好朋友的爸爸替他去，结果 turns out 那个人说他的4个轮胎都不大好了，你就要不然就都换，那一下就700块钱，他问爸爸，爸爸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呢他呢大概就要换，可是当初我们不知道是他，因为他的 credit card 里大概只有100块钱了，他也没有收，当初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是那个父亲替他付了，后来我们知道真的很过不去，我们就把钱打过去，但是就是说神就是准备了，好像在那边准备了一对父母是 Christian， 就是帮助他，我就觉得很感恩，然后这个我们回国了以后经常有也跟儿子 WeChat 去打电话去问问他怎么样，就听到背后有人说话然后在之前呢这个父母呢就是住了一个月以后，这个妈妈给他找了一个房子，就是住在人家家而且环境很好，说也不用 deposit， 就说因为是熟悉的人嘛，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就是他们帮他搬家还帮他找一个房子然后这次回国我们 WeChat 跟他打电话，就听到后边有打电话，就说我说安森你有人在你家吗，他说那个 Alice 那个谁的妈妈他在教我做排骨就是我就觉得很感恩，神真的是是在那边准备一个父母，然后而且这次 Thanksgiving 他也是请我们两个孩子去他们家，然后徐熙就我们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打电话就说 请他带我们孩子也去教会，因为他们也是教会的。我们真的是感到，虽然好像我们不认识，然后主就是在一个家庭里，神就是有预备照顾我们的孩子，我真的是很感恩。我就想说谢谢。
感谢什么？我印象中好像是刘月红的第一次诞生，是不是？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你叫 Mason 是不是？
是。
刚才你记没记住两件事？第一，会换轮胎。
我知道怎么做。
第二，要做排骨。好，徐熙弟兄。
是一直觉得说这姊妹哈，只顾他们咋
了？
这个弟兄他是那个，其实这个2019年是非常对我来说是 personally 很多 loss， 就是失去了很多东西。因为什么呢？2月份我父亲过世了，然后呢我在飞机上回北京的时候，在飞机的上，我父亲就去世了，没有见上最后一面。但是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说他最后的时候呢，是我妈妈和他的教会的姊妹在一直陪着他，是吧？所以呢，到最后呢是有问他是不是信主，然后呢他点头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就是他是有意识的，当然，所以我真的是也是觉得欣慰，说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非常非常刚硬的人啊。我几乎是没有办法跟他继续话题，说什么都他都不会听，但是呢，所以他最后有这个希望，我真的是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北京的时候，我回北京那时候急急忙忙的，因为那个机票就是买的，就是非常着急就去了北京。然后到北京以后，我就在那他已经过世了，我们又忙些后事了。然后就是听到我们公司说 layoff， 然后我妹妹就说：“哦，这个不会有你吧？”我说：“谁知道呢，是吧？那个公司变化就是经常。”特别那个剧烈的变化哈，我也搞不清楚。然后我就回来再看吧，结果回来一看还真有我，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需要找工作啊。找工作呢也是一个啊，真的是我觉得是神带领的一个过程。因为开始大概我回来以后，然后把这个写完了以后寄出去，然后一个月没有人理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履历不够好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就在祷告哈，我说这个主，我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就说我求神帮助我哈，带领我。然后呢，好像看上去神也没有听哈。可是呢，后来呢，就说一个忘了是件什么事情。有一次，我记得，我觉得说我得罪了某一位姊妹，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悔改，我说我不应该对人家那么讲啊。大概是三月份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就是突然就有那么七八个人给我打电话，我觉得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直很刚硬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的。然后呢，神要这个要带领我的这方面啊，所以呢，我就赶快把我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忏悔一下，
还可以这么操作，
然后就。我想大家也知道，也很顺利就找到第二个工作，然后还有说实在的，还有就是说超过一个机会吧，然后 选了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上一个工作实在是太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而且那个工作好像就是说好多人听了都不以为然的那是在一个那种电子游戏公司里面，然后呢虽然我不做电子游戏，可是人家总觉得说我害了他们的孩子另外就是一帮的年轻人，我也说实在不是很适合那个工作，就是说他们都是这个思想啊，这个完全都跟我不搭调啊，所以感谢神人是又是给我这个新的工作，然后安息哈、啊，然后到五月份呢，所以这是二月份、三月份的事情，然后到了五月份，我妈妈出车祸了，在北京，就是她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一辆车从那个停车位倒出来，结果就把她推到地上。那刚才这个余弟兄讲说他，那个 Emily 的妈妈是这样，就是往后倒哈、啊，她是往前倒。好在说往前倒稍微安全一点，就是说没有往后倒那么危险，但是因为他重量比较大，他一向是就是比较偏重的人，所以他摔下去的时候呢，就是肩膀骨折，然后脚腕骨折，然后肋骨从加起来反正断了十几根骨头，然后赶快就 rush 到那个边上的医院，但是很近吧，然后这个期间也是很危险，因为他因为老年人呢，就是说他一旦不能活动啊，一旦就是说躺在床上不能活动的时候，就是很大的危险啊、所以我妈妈躺在那的时候呢，开始是肺感染的，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个尿路感染，就是反正就是，然后呢我都觉得说很害怕，说会不会他坚持不住了啊、他们的教会的那些姊妹们也是都去帮他祷告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很紧张哈、然后呢可是呢慢慢他就坚持过来了啊、最后终于就说他的骨头好了啊、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些感染都去掉了，然后他可以走，他现在可以走大概差不多200步吧，然后呢有轮椅的时候他就是能去很多地方现在啊、所以这个也是神带领，神这个也是借着这件事情呢也是带领我和我妈妈吧，因为我妈其实她是一个非常非常 active 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说从小到大他就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就是非常非常这个任性哈、啊、其实可能不应该这么评价一个长辈的，但是他是很难听人劝的人，所以呢他以前呢花大量的功夫，就是说比如说去什么好多人来找他卖保健品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一些事情，反正我们都是很看不惯的，但他以前从来不听我们劝的啊、那自从这个活动能力受限制了以后，他也没办法出去跑了。他以前他之所以被人撞，就是因为他坚持要到街上去，要跑出去。然后他反而能静下心来，比如读读圣经啊，然后弟兄姊妹来找他交通啊。所以我觉得回去以后，他的那个性情改了很多。然后呢，我觉得也是。能够坐下来跟他谈谈话呀，说说东西啊，所以我是挺感恩的。我觉得如果他能心境平和的话，对他是有很多好处。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刘月刚才讲到的这个保罗的事情啊、其实他说我放手不管，其实我不是不管的，我跟我儿子交通非常多，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啊。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这样，就是教导孩子一向就是说他能做的事情应该让他自己做，然后呢他做的过火的事情一定要管啊。这个带小孩不是说那小孩跑来跑去就是很自由很快乐就是好的事情，对吧？就说你要让他知道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才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安斯尼就是 Brian就是从来贝贝贝就是说从来跟在宝宝看到宝宝被 punish 所以他就比较机灵，所以他很少被这个，但是安斯利就不是这样的，安斯利从来都是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然后被人家一棒打了，就是，嗯，所以呢，他，我是觉得他自己出去handle一些事情很好，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实在是太远了，他真有什么东西他没办法handle，我们是没办法管的。像刚才刘月说十点钟那是不对的，那是加州的十点钟，是那边的半夜里十二点钟。所以那个时候他在那个 parking lot 里已经没有人了，就是没有人能帮他，所以我都恨不得跟他说，我说你就把车锁上，然后你先打个 Uber 回去算了。然后那位弟兄来帮他，我们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就是能看到这个弟兄姊妹也是真的他们的爱，然后他们这个在弟兄就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就是真的是跟我们有连接。所以呢，这个2019年呢，很多失去很多，也 gain 的更多，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带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教会，我觉得崔弟兄离开，嗯，当时真的是很迷茫啊。我们那时候就说，同工会几位就说要这个聘牧的事情啊，当时真的是也是教会在一起，我觉得这么多家庭在一起，说实在的感情蛮深的哈。啊，说如果说这个教会没有牧师，我们会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说，啊，真的是神派一位仆人来我们中间哈，带领我们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不会说这个越来越心越来越散，越来越这个让这个火重新烧起来哈。啊，说实在真的是感谢神，这个我们这一位杨弟兄会来到我们中间，祷告了很长时间啊。这一路上的每一步，说实在都是能看到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觉得说，我觉得说真的是看到神每一步都是，他一直又真又火哈，一直与我们在一起。
感谢徐新弟兄，我还以为江青弟兄要上来做。是说到说我们这个聘牧这件事情啊，我们真的作为教会的一员哈，我们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多很多年。啊，好，行，那我就把时间交给秋慧姊妹。
我也简单分享一下，因为今年也是真的是很感恩的一年，我们家小宝宝也都长大了，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恩。其实以前是今年的时候，六月份黄虎回国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于婷里让我分享说黄虎在国内的事情，因为他爸爸生病，也是那个就是骨头摔，其实老人就是很怕摔跤嘛，他摔了跤他也不告诉我们，所以他那个就是起炎症，骨头上起炎症，所以叫就消炎呐，就骨头要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就一直卧床躺了好几个月都不能动，所以当时黄虎就临时就决定很急的回国了，回国就照顾他爸爸，照顾了他的3个星期回去。然后当时爸爸是什么都不能动的，也是卧床，连正常的排尿都不行，所以都要输导尿的。然后感谢主，真的是在那了3个星期，然后黄虎回去带着儿子一起陪伴他爷爷，那这3个星期还是蛮好的。就虽然说爷爷还是就是不能排尿，但是他有的时候还迷糊，都不知道啊这是谁呀，但他知道他是他孙子，然后连黄虎有的时候都不认得，所以其实就很担心嘛，我们在这边也很担忧他，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然后我们也照顾不了他，因为黄虎也不可能辞了工作，我们回去这边有家有孩子的都走不开，所以就是奶奶，我们本来说找一个人照顾，奶奶又不愿意，所以就是奶奶在照顾他。但是我觉得感谢主，爷爷 过了两个月之后爷爷就好一点，他自己能坐起来了。我们回来的时候爷爷能坐起来。现在爷爷昨天星期二的时候，这周周二的时候，爷爷跟我们说视频的时候说，哎，你看看我能走几步了。他能走了，你看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躺着什么都不能动的，现在能走几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哎，至少说我们是放心的，就是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身在外面，真的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顾及到的。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说我爸爸妈妈今年拿到绿卡的事情。因为我妈妈眼睛看不见，现在川普的政策又很就是对移民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当时非常担心，说我妈妈这个眼睛看不见，那个移民官会不会就觉得我妈妈肯定是要就是说对这个没有什么肯定不好的，就有可能不通过。所以我们当时特别特别担心，然后就给神祷告说怎么办。然后包括王挺啊、玉红啊，还有那个洛妈妈呀，都在给我妈妈祷告，说希望她能面试的时候一起顺利。然后我们当时进了那个进去面试的时候，哇，那个面试官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基本上什么问题都没有问到，我们准备很多问题都没有问到，我们准备的材料也没有问到，也没有看，基本上都他说啊，你这没什么呀，哦，当场就说，我说啊，那我们的这个面试通过了吗？他说你这个绿卡申请已经批准了，批准完之后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收到绿卡了。然后我爸爸当时差一个星期，我爸爸面试，我爸爸晚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当时祷告说，这个我爸爸希望爸爸也能遇到一个很好的面试官，所以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们祷告，然后等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说，哦，看到那个面试官出来了。我跟杨继荣说，我说，哎，真今天不会还是那个面试官吧？然后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真的就是那个面试官叫我们，并且是差了一个星期，不同的时间，我们还是同一个面试官。然后杨立新我们俩进去之后就跟那个面试官在聊天，然后那面试官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他说啊，我也住在 Alva， 我也住在哪，就跟我们聊天，就是说包括然后我们说申请的事情啊，就聊了就聊家常嘛，话家常，就哎后来问问题的时候也基本上没问什么问题，就说啊当场也说也批准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就是神的，你说我们自己谁能那么多面试官，我们差一个星期我们还能遇到同一个面试官，基本上哎呦，基本那个面试官说我一天只申请四个人，我只面试四个人，结果我们面试了同一个人，我觉得这就是神的预备。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妈以前就说，啊，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是的，我非常感恩。另外就是说还有我们家小宝，真的我们当时因为我们家老大要上学，我要接送啊，有的时候他去学东西我都要带他去，所以小宝我就又没办法，有的时候没办法带，我觉得他太小嘛，他在滑冰我不可能带到冰场，奶奶又担心把他孩子生病了，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把他放在家里奶奶一个人带，奶奶眼睛看不见，所以很多人就担心奶奶能不能带好宝宝。但是我们家女儿跟奶奶真的很好，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奶奶怎么带她都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出去有的是四五个小时奶奶一个人都能带得住她，就是说没有磕的没有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觉得神有神的预备，神虽然说预备她眼睛没有看不见，但是她的心里她天天于婷又送她了一个那个听播放器，所以她天天听了里面的圣经讲道啊经文啊，她天天听，所以他经常跟孩子包括跟我们家老大一起上晚上睡觉时候唱歌，唱经文赞美诗或者是祷告。所以儿子后来跟我睡觉说，妈妈我们还没有祷告呢怎么能睡觉呢，所以他就要主动要求祷告。然后我就觉得，我说神有神的预备吧，神就是给我们这个家庭预备出来，虽然说就说可能不像别人家那么有那么大的房子，但是我们这个家庭和和睦睦的，有神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很好。另外就是说最近还有我们家儿子，其实有一段时间那个启佩姐妹也给我们爱传系的好多家长祷告，说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跟家长一起读圣经。其实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好榜样，也不怎么读，所以但是呢我有段时间就为了，其实是为了我家儿子去学中文的事情，因为他其实认很多字，然后我说哎，那用什么教材呢，后来我说干脆用圣经好了，我就鼓励我家孩子去读经文读章节，一天一章，
所以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难，我爸爸妈也知道，我当时每天就花一个多小时在那给他读那个圣经，让他，因为我要让他自己认那个字，然后让他自己读下来，所以就花很多精力。然后呢，我会把那个，就会把那些不认识的字，像耶和华呀、耶稣啊什么这些赐福什么这些字，我都摘出来给他读，给他认。我妈妈他就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很多字都已经认得了，所以他就能读下来。我们当时在他回国之前坚持一个多月，他就每天读一章，每天读一章，他自己会选。哦，今天我们读个短的吧，读完了，然后我们选哪个读哪一本书呢？读个短的，然后自己选择。我说那没有关系，只要读就可以。然后他回国之后，后来就停了，又开学，又学滑冰啊，干啥啊，就读章节就停了。但是有一天我正在给他认字卡、学字中文字的时候，突然间我就觉得，他以前姊妹教过他那个诗篇二十四章，因为他是非常二十三章非常好的章节，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觉得很好，非常美的一个章节。然后我就想让我家儿子以前会背，但是他当他快背过背的时候，他已经背不上来了。我说啊，那不行，我们重新读。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读，他们就开始读了之后，可能不到两天的时间，他其实二十三章已经背得非常非常熟了。背完之后就直接去教奶奶，晚上跟奶奶读，奶奶教奶奶说你要教我这个字怎么读，我不会呀，我看不见的，你要教我。然后他就读给奶奶听，然后二十三章就背得很好，说啊，我要去了背给王婷阿姨，就真的来了之后给王婷阿姨背得很好。然后第二星期呢，我说那你二十三章读完了，那我们接着读二十四章，好，也要背。然后别人二十四章也是花了一点时间，但是别人现在二十四章背的滚瓜烂熟的。然后今天在车上我们在那说的话的时候，我们说，哎，杰米，那个我们背奶奶这两天教他主导文，背主导文呢，主导文他背不下来，我们说怎么办？我们说那你背你的诗篇吧，然后别人二十三篇、二十四篇跟你背的基本上一字不差的给你背下来。然后我们俩说，哎呀，二十四章我们都忘记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背了，但是孩子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神有神的预备吧。当时我们爸爸读背二十五章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难，因为二十五章就很多，有二十一节吧，好像是二十一二节章节的，所以他就背下来，整个从头背到尾，他孩子很难的。然后我们就鼓励他怎么背，然后但是他就背了，现在背到十几章，已经背得很熟练了。然后我们就说，哎呀，这个确实，他就有的时候会读的时候，妈妈我真的是背不下来了。他说，哦，我今天没有祷告我就读了，所以我背不下来。所以就给我说妈妈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就说啊，好吧，那我们祷告完之后再背。他说好，祷告完之后就好多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带孩子，其实是孩子在督促我们去看，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俩都忘记了，但是孩子还记得，孩子知道说什么时候神应该让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我感恩，真的是非常感谢神让孩子们去来督促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很懒惰，但是孩子们，我觉得孩子们有孩子虽然很多东西不知道，但他就问的问题有的时候很感觉很搞笑，但是呢，我觉得孩子神跟孩子一个不同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的，也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我今年真的非常感恩，真的让我们孩子们能够，也孩子们跟我们一起能够有跟神一个更好的沟通，更好的去学习神的话语。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主，感谢。辛苦。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还应该还可以有两个，还有两个机会。来，鼻子们。
学校上班也不安全的，我这么几年 经历了几次裁员的风波，2017年的时候，那口气憋了好几个月，然后后来，没我，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到6月，然后又有一批大裁员，然后到六月的时候呢，还是没我，然后我们，所以我就特别感恩，因为女儿还在上高中嘛，我如果丢了工作的话，找工作的这个。范围地理范围就受限制了，必须在附近找，要让他高中毕业嘛哈，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明年3月，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所以这口气还憋着，当然学校里面裁员呢主要是就是生源嘛，当你就业市场好的时候，我是在研究生部，谁还上研究生呢，大家都去工作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周期，对，第二个事情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妈妈，大家，弟兄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今天好像分享的也有很多是国内的父母亲，生病，摔跤啊，这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那我妈也不例外，1月30号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很喜欢去菜市场买菜，就是那种事必躬亲，闲不住的人。一天又喜欢走路，就是喜欢运动，喜欢出去，不喜欢坐车的这种。然后我们那边菜市场呢，地上积水很多，然后那个国内大家都知道，有时候路边上也是瓷砖，是吧？就是很亮的。然后那个菜市场呢也铺了一些瓷砖，然后瓷砖碰到水，加上那个鞋底比较光滑的话，然后又是老人，稍微不注意，然后就摔下去了。摔下去的时候就把那个大腿骨折了，骨折的话这事儿也没告诉我，然后因为平常我跟家里通话的话都是视频嘛，现在都是视频了，然后我打我妹打我弟打我爸打就能想到所有人打都视频都找不到人，只能打电话，然后就觉得好奇怪哦哈，是不是不在 WiFi 状态，不在没有那个家里的那个数据嘛，是不是就不接了，但是打一天打第二次第三次连续几天都是这样，然后连续几个星期都是这样，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哈，有一天我就打我弟弟的另外一个手机，就又打视频打过去，哎，我说你在哪里，这个背景好像医院哈，这个背景在医院，我说那个背景讲话的是不是我妈妈哈，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在那儿干嘛呢，然后那时候才发现就是亲戚朋友都在医院里面在看我妈了，要准备做手术了哈，自己签了，然后呢，准备去了那个去做的时候，我妈说祷告她不平安，又不做了，所以然后我们那我那个时候我对情况也不熟悉嘛，然后需要做手术，我就很简单的觉得你需要做手术那就去做就好了哈，跟我妈说我祷告了不平安。不做了，那我妈是也是那种比较顽固的，但是她是组里面非常，灵敏很好的一个，一个姊妹，我非常蒙福有这样一个妈妈哈。然后呢，那怎么办？也不能老是在医院住着，然后就要把她弄回家。她说我要保守治疗，那就保守治疗吧。那你保守治疗也不能在医院里面治疗啊，就都弄回家去，弄回家去，医院的病床都是可以升降的。那到了家里的话，那床就不能升降了，它是不能动的。对。然后这时候，我妈说有预备的，不用担心，还真是有预备。然后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买了一个医院的病床，给他自己的一个以前给自己的妈妈用，结果没用上，是新的没用过，然后就直接给我们弄到家里来了。然后我妈就。放在客厅里面，这样就进出啊，来看望他的人都很方便，对，然后他饮食起居也很方便，然后还要找一个人照顾啊，因为我爸爸也不能照顾他，是吧？我爸爸也是基本上需要照顾的一个老人，我妈就现在他就自作主张，他说我觉得这个谁谁谁照顾我比较方便，然后就去让我妹我弟。去把这个事儿办了，他找的这个人呢是我一个我一个表姐吧，一个表姐，但他为什么选这个人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表姐呢是他是在乡下，就是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是我妈带他信主的啊，然后就是我妈让他照顾他的话，
其实经常我四月份的时候还女儿春假的时候，我跟女儿还回去看了她了哈。然后照顾的那个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就是来了以后，一开始是要住在家里的，我妈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回家去，你还有自己家里需要照顾。就我妈那是非常无私的一个人，随时都是为别人着想，哪怕她自己需要，她也为别人着想。然后早上那个我这个表姐来了以后呢，两个人就在那个旁边，就是唱诗、祷告、灵修。那我妈早上起来很早的时候，她就已经把自己的灵修做完了。然后表姐来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又一起，然后我表姐她有那个手机嘛，然后就把那个讲到的诗歌就从手机上。哎，我说我妈不会用这个高档的手机，她只会用那个打电话的手机，所以有我表姐的旁边，哎，对她还蛮有帮助的。虽然说她不能去教会，但是教会到她身边，对。然后当然她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她也是经常的事情哈。那我们回去以后呢，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在这我回去之前的话，还那个余弟兄也知道了，教会里面好多也知道我妈这个事情。余弟兄还请我还请我家里人把那个 X 光的那个片子给那个那个 Stephen 他们看了一下，好像就是说保守治疗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呢也说不准，因为上年纪的人你谁知道呢，是吧？但我妈说我心里很平安，没事，不用担心。这是一月三十号的事情，现在是十一月，是吧？然后前两天的时候，那个我妹妹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老太太养了四只鸡，然后那个院子里面，那个一个花台的一角改成鸡笼了，然后说对着那个视频说，说我鸡快肥了，你们快回来了，对。那我打电话的时候问他恢复的怎么样哈，他说就是还有一点点疼，但是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就是那样的。然后你看他走路的话，他还有一点那种就是瘸嘛哈，所以非常非常的就是感恩。然后上年纪的人摔跤最怕的就是骨折，恢复起来很慢。然后我妈就是她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当然她的信心也很大，然后对我也是一种鼓励，常常在她的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那教会的弟兄姐妹给她祷告的就不在话下了，黄弟兄、那个黄师母、南玉伯伯，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谢谢大家，每次一打电话就说跟大家问好，在这里一起跟大家问好，谢谢。
来，谢谢，继续让你祷告。还有一个机会，抓紧时间，哪一位弟兄姊妹，快点，快点，快点。Nathan。
我不会讲中文的嘞。
没关系，你用英文讲，我们也听得，我们也听得懂。有没有？真的，我们鼓励你了。你说英文，我们也听得懂的。Yes。我的英文不好。
兄弟们。
林士们，绅士们，我也来到这里没有准备好，可是而且我中文没有讲得那么好，可是我想讲的就是我感谢怎么说，感谢主，对不对？就是我在学校而且回家的时候就有人会报复我，就是比如说来这里有大家在家里有煮饭，带好吃的给我们小孩子，大家可以吃的，对不对？我在学校也有这些人会欢迎我来到他们的家吃饭，而且在家我有父母 爷爷奶奶会疼我，给我煮饭，在教会也有人会，会愿意煮饭，我是只是吃的，就是，我觉得我去大学没有，就是在怎么说，小时候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对不对？可是我在大学没有参加，不是在尔湾参加一个教会，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会不会对你们来说我就是江青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会跟你们的关系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就是下一个代，而且就是这样。可是我回到的时候，有人会跟我说，哦，你好，你怎么样？特别你们的孩子，对不对？还要说什么？我的奶奶上个年她摔倒了，她的手受伤了。那时候我已经学了怎么开车，所以我有那个机会可以给他开车去 PT 做 PT 这些的运动怎么做好一点。那时候我就是家人有因为他平常给我们煮饭，对不对？所以他受伤的没有不能给我们煮饭那么多，可是家人特别我妈多一点就给我们煮饭，所以还有
都是吃的东西。
可是我可能会讲多一点，可是没有准备好，谢谢。
proud of you， 因为真的这样的孩子我们才喜欢。走到哪里你都会惦着妈妈做的东西。那 OK， 我再最后问一遍，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再讲一个？ OK， 那好吧，王鼎姊妹你来。
淑慧姊妹的见证说到孩子，我也真的是觉得其实孩子有时候听起来是应该是我们去教导他们，但是常常他们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照到我们做得很不好的地方，然后感谢他们就是从小真的是一个月开始是拎着摇篮到了教会，然后教会中真的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们一直教导他们，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面像主日学啊，然后还有真的大家是用很多的爱心把他们带大，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真的已经是成了我们的帮助了。我就是有时候我常常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我的老大他会来跟我讲，我因为是属于性格比较急的那种人，那我有几次就是我们家老二是属于不算太自觉，就是让他去做什么事情他有时不太自觉，我有时候会去吼他，然后也有时候会跟他说你看姐姐都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好了，你为什么老不自己做好。然后我们家老大有时候谢谢
有时候老大就会跟我讲说，说神不轻易发怒，他说你太容易发怒了，这个不好，做的不好。我感谢神，我觉得我真的是感谢神，他们从小在神的家里，他们在神的家里，然后受到了很多的除了是学老师的教育，然后也有神的爱在他们身上。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不是指责我，
不是说
说你这事做得不好，你不能这样做什么的。他是很安静的告诉我，但是等我有时候是会等我的怒气发作之后，他会跟我说，他说妈妈，他说我觉得你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很好，比如说像说这个太容易生气，他说我觉得这个不是神的性情，我们应该来改。然后还有像我老拿他和妹妹比，他就会告诉我说，他说妈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要我的标准来要求妹妹。他说如果说妹妹一个月前你告诉她，有一次是我没有告诉妹妹说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说要惩罚妹妹，那她当时就跟我说，说你这样是不合适的，你没有告诉她首先她一开始不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你又没有告诉她这个惩罚的这个后果，这个 consequence，所以你就要这么惩罚他，你对他是不公平的。所以那时候你应该是要先告诉他有这个 consequence， 你再去实行，这样才正确。然后也有一次就是他告诉我，我跟他我拿妹妹跟他来比较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说，他说如果一个月前的妹妹和现在相比，说他如果说是改进了，他就是 on the right track 了，就是做的就是有改进，有对，就是放好的方向发展。他说你不应该拿他来来拿妹妹和我相比，或者是我是觉得真的是感谢神给他有这样的智慧，也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给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让我们也在神里面真的是不停的来学习。我感谢神，然后也是在我有很多烦恼的时候，有的时候心情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来分享我所有的想法，我们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我也很愿意来听他们的建议。比如说我和同事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就会跟他讲，他有时候也会拿圣经里的话来开导我，然后有的是也包括我自己工作中的一些有一些抉择上的事情。我前一段其实是有一个别的工作的机会，在世人看来是个蛮好的机会，那我也会问他们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那他也会反馈给我说他作为一个孩子的想法。我是觉得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是兄弟姊妹，是一个姊妹。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他们能够在主里的这种成长，他的这种，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成熟真的是比和他们同样大的孩子真的是成熟很多。所以我真的是就是看到说神家里有很多的孩子，我真的是就是像原来这些叔叔阿姨伯伯他们爷爷奶奶爱他们一样，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是蒙爱，真的是幸运的这群孩子，他们在我们的教会里一直这样长大。虽然我们有过风风雨雨，教会也是有过
很困难的时候，但是我知道说神一直都带领他们，等到有一天他们离开我们不在我们身边去上大学，我们也都觉得说很放心，因为在神的里面神一直都看顾他们。
感谢神啊。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家那老大叫做李鑫，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行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必须得停在这边了。大家如果说没有机会分享的见证，盼望说我们以后周五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来前面来我们继续分享。神的恩典，我们是实际上是诉说的经常。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那请黄老弟兄您来帮我们结束祷告吧。
亲爱主，为着已过一年，你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保守，对我们的医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为着未来的一年，我们仍然仰望你，求你眷顾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儿女，甚至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都蒙你的照顾。若是身体有生病的，主啊，求你早早的医治他们。主啊，我们真是也为还没有蒙恩得救的家人，也献上我们的祈求。但愿你的救恩也能够临到每一个我们的家人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神，我们今天聚会就结束到这里。两件小事哈。第一个，各家带来的东西，就是如果有 container， 如果有盘子碗的话，大家想要带回去。第二呢，是说大家出去的时候尽量的。